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主播吴和。本期我们继续讨论企业案例诺和诺德公司。首先是免责声明，本期中可能会提到药物产品，不做推荐，可能会提到公司股票，同样不做推荐，因为我们是一期管理案例，我们也不持有诺和诺德的股票。上期我们介绍了 Nordisk 的创始人和他们是如何发起 Nordisk 和 Nordisk 基金会的，一共有三个创始人，包括丹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August Krag、 糖尿病医生 H.C. Higdon 和一家化学药物的企业家 Constead。 本期我们继续讨论诺和诺德中另一家公司 Novo 的创业故事。当 August Krag 开始制造胰岛素的时候，他将自己实验室中一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 Harold Patterson 派过去支援。当年没有实验室专用设备生产商，需要的实验装备必须自己生产，自己制造。Harold 发明了用于将胰腺冷冻切片的设备，他的女儿也加入了公司，负责胰岛素标准化。胰岛素的生产还需要懂化学的人手， Harold 就推荐自己的弟弟Torvald Patterson 也加入 Nordisk。 Torvald 本身是药剂师，当时正在管理一家大豆加工厂，有企业经营方面的经验。 Krag 和 Higdon 都同意，1923年10月开始，兄弟两人都在 Krag 和 Higdon 领导下工作。Torvald 是有经验的管理者，他很快和 Higdon 发生了意见冲突，两个人都互不相让。在这样的情况下， August Krag 选择站在 Higdon 一边，反对 Torvald。 加入新公司只有6个月，Torvald 就被开除了。他被开除之后， Harold 也退出了公司作为抗议。 Harold 和 Krag 曾经在一起工作很长的时间，在离开公司的时候， Krag 就跟 Harold 谈话，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 Harold 就回答说他们也打算生产胰岛素。 Krag 听了之后说，你们是办不到的。丹麦那个时候已经有专利法，但是丹麦的专利法不授予药物专利权，所以 Patterson 两兄弟要生产胰岛素， Nordisk 是没有办法阻拦的。当然还有员工竞争禁止协议，这是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丹麦那个时候就有了。可是当时的特殊情况是，两兄弟中只有 Torvald 一个人签署了这个协议，所以 Nordisk 没有办法禁止 Harold 和他女儿使用他们在 Nordisk 所学到的技术。1925年 Novo 胰岛素公司成立，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丹麦就已经有了2家正面竞争的生产胰岛素的公司。之后这两家公司都很成功，在整整65年的时间里展开相当激烈的竞争。他们都在哥本哈根，相距只有几公里。 一直到1989年，双方谈判合并，成为今天的诺和诺德。竞争本身对于他们两家公司来说可能是比较痛苦的，但是对于行业和糖尿病病人是有好处的，这个从后来的历史中是能够得到证明的。因为丹麦在此之后，在胰岛素生产的工艺和新产品创新方面都表现出非常活跃，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也超过了美国。当然两家公司竞争的时候也会有相互的指责和攻击。 Nordisk 说 Novo 他们是贼，从我们公司偷走了生产工艺。 Novo 就说 Nordisk 只是一群自大狂，他们以为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出胰岛素。除了 Patterson 兄弟之外， Oxcrow 当时还有一名助手也离职出走，准备生产胰岛素和 Nordisk 竞争。这样 Crow 一度非常尴尬。因为他从多伦多大学拿到授权许可的时候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丹麦市场，结果现在却做不到了，所以他就给多伦多大学的麦克劳德写信，向他们解释新出现的情况。好在当时出现这个情况的不只是丹麦，所以麦克劳德并不奇怪，反而给他写信说你们掌握的制造方法是最先进的，竞争对手肯定做不到。 Patterson 两兄弟出生于一个很大的家庭，他们的父亲是学校老师，这个家庭有10个孩子，他们的创业资金来自于大姐 Sora Patterson 是丹麦著名的女性社会活动家，在维基百科上有她的词条。相反 Harald 和 Torvald 作为诺和诺德的创始人，在维基百科上没有英文词条。那 Sora 为什么那么出名呢？是因为 Sora 在丹麦的现代历史上创造过一项立法的成就。当时丹麦的教育系统和其他国家一样，女教师和男教师做相同的工作却不能领取同样的工资。 Sora 则领导了为女教师争取平等报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活动。1919年丹麦通过了平等工资法。为了感谢 Sora 的贡献，全国的女教师联合起来给她发放了一笔奖金。 Sora 就用这笔奖金来支持两个弟弟创业。虽然创业资金解决了，但是他们还是知道自己在市场上有一项严重的缺陷，因为竞争对手有本国最优秀的糖尿病专家，而且他们的胰岛素技术来自发现胰岛素的多伦多大学，最为正宗。但是两兄弟对自己的生产技术很有信心，因为 Nordisk 的生产设备是 Harald 自己设计，他知道如何提高和改进，所以他们很快就生产出了在质量上优于 Nordisk 的胰岛素。可是因为他们在行业里没有知名度，所以无法打开销路。在这种情况下，两兄弟就回去找 Nordisk 的 Hagdorn， 希望 Nordisk 能够代理 Novo 的产品。 Hickton 拒绝了。这样，佩特森兄弟在创业初期就遭受了两次严重的拒绝。第一次拒绝来自 August Crow， 第二次拒绝来自 Hickton。 后来这个两次拒绝的故事成为 Novo 公司企业文化的一个基石。 Harold Peterson 说， We must be able to do better， 我们要能够生存就必须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所谓更好，在当时不是指胰岛素比别人更好，而是指用户方面比别人做得更友好。在用户方便和用户友好方面， Novo 一直是整个胰岛素生产行业中间的典范。他们采取了一些创新，比如在1925年 Novo 发明了液体胰岛素，这个产品可以直接用于注射。而当时市场上的主流的产品不光是 Nordisk， 也包括美国礼来，他们提供的胰岛素都是粉末的，在使用前需要自己溶解然后再注射。听上去这个发明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但是它可以减少医生或者自我注射的糖尿病病人的麻烦，所以很受欢迎。1924年，美国 BD 公司发明了胰岛素专用注射器。1925年 ,Novo 就推出了自己的胰岛素专用注射器，由 Harold Peterson 设计。胰岛素注射之所以需要专用设备，是因为需要准确地掌握每次注射的胰岛素的单位。胰岛素注射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它和糖尿病的治疗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一想到糖尿病的治疗，就会想到专用的糖尿病的注射器，并且这款产品在60年后成为诺和胰岛素笔的原型。一款产品能够经得起长期的改进，而它的基本设计理念仍然保持延续性，也就是减少注射过程给患者增加的负担。这个改进方向成为 Novo 和后来诺和诺德的产品改进、技术创新的一个母题，一直坚持到今天。我们看到跟胰岛素注射相关的发明和革新仍然非常活跃。因为丹麦市场不大，所以无论是 Novo 还是 Nordisk， 他们在早期就很注重海外市场。他们在欧洲跟很多的猪和牛的屠宰场联系，回收一线，用冷冻车运到火车站，火车站再转运到港口，再用冷冻船运到丹麦进行加工。特别是 Novo， 1931年的时候， Novo 的海外销售市场已经达到40个，而根据1936年的数据， Novo 生产出来的产品 90% 以上销售到海外。皮特森兄弟虽然缺乏基础研究，但是他们的创业决定还是显著地影响了胰岛素的生产和市场竞争。这种工作风格很容易让人想到在多伦多班廷所采用的这种大胆创新、草根精神和环境适应能力。 1938年 ,Nova 开始将产品范围扩大到手术所使用的羊肠线。羊肠线的原料是羊的心脏。能够生产羊肠线是因为 Nova 工厂很擅长动物原料的加工技术。羊肠线产品是 Nova 早期相关多元化产品战略的成功代表，它一直持续到50年代。后来有新的方法来生产羊肠线了。一年以后，1939年 ,Nova 发明了一项新的技术，从胰腺中提取胰蛋白酶。之前胰腺提取关注的是胰岛素，但是提取胰岛素的技术会破坏胰蛋白酶。Nova 的这项新技术实现了一物两用，在同样一个胰腺材料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业务价值。胰蛋白酶的用处是软化皮革，是皮革染色之前的重要工序。在胰蛋白酶提取成功之后， Nova 就发展出了一条新的产品线，后来逐渐成为全球生物酶的主要生产厂家。在二战期间， Nova 还加入了生产青霉素的竞争，一度成为公司利润的主要利润来源。1943年 Nova 甚至推出过一款剃须刀，也是由 Harold Peterson 这个创始人他发明的。那我们提到 Nova 在成立之后20年左右开发了那么多新的业务，主要是回应关于诺和诺德历史的一个常见的说法，说这家公司一直专注于胰岛素的生产。应该说胰岛素的生产始终是它的一项核心业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并没有放弃向其他产品和其他业务发展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仍然是一家多元化业务的企业，这是它在业务上的特点。Nova 公司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企业文化，可能是因为创始人他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所以在 Nova 的企业文化中，家庭式的氛围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在公司的简史中，我们会看到除了他们的创新业务之外，他们还会提到两件事情是特别让 Nova 感到自豪的。第一件事情是1940年 Nova 引入了儿童津贴制度，从这一年开始有孩子的员工可以额外获得收入，每月每个小孩增加30克朗的工资。这个就是有鉴于当时丹麦的社会福利还不够，所以有小孩的员工他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就增加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给予一个无条件的加薪服务，这个对于提高员工的雇主品牌忠诚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当时在全世界领先的一种做法。那第二个让他们感到自豪的事件是在1952年，当时丹麦的设计大师阿恩·雅各布森设计出了一款新的椅子，叫做蚂蚁椅。这个椅子特点是一个圆形的椅背，通过一个很细的连接和椅面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一体化的椅子。那个椅背就像是蚂蚁头，通过一个脆弱的连接体和身体衔接起来，因此这个椅子叫做蚂蚁椅。蚂蚁椅设计出来之后交给了家具商 Fritz Hansen。Fritz Hansen 觉得这个椅子让人觉得有点过于超前，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往后一靠，说不定椅子就会断掉，所以他对市场前景感到担心，不愿意生产。这个时候，托瓦尔德·皮特森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就向雅克布森说，我们 Nova 订购250把椅子用在我们的餐厅里。这样雅克布森就跟家具商 Fritz Hansen 说，我这个产品现在已经有订单了，你们就可以放心生产了。后来蚂蚁椅成为整个丹麦家具设计的一个品牌形象。那 Peterson 兄弟他们虽然学位不高，但是在工艺和审美方面的要求却是很高的。在1935年的时候，托瓦尔德请阿恩·雅克布森设计了 Nova 的新工厂。那个时候雅克布森还不太出名。另一个例子是两家公司在赚钱之后都开设了糖尿病的专门医院，用于测试和研发新的产品。 Nordisk 的医院1932年就落成了，负责设计的是当时最著名的设计师，叫 Ivar Bunsen。 五年之后 Nova 的糖尿病医院建成，他们请的设计师就是阿恩·雅克布森，他是 Bunsen 的学生，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知名度却比不上 Benson。 今天的情况当然相反了，在医院的管理上， Nordisk 的医院管理的风格是庄重严格，就像我们所想象的治疗机构一样，而 Nova 的医院设计则强调让糖尿病人像健康人一样生活。所以雅克布森的设计要求是生活化，像住宅，不要让病人感到害怕。这样在分头发展的过程中，两家企业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 Nova 的风格是家庭化，相互照顾，而 Nordisk 的风格是学术化，要求严格。从 Nova 早期的经历来看，Peterson 兄弟的技术改进主要是在生产工艺和用户体验。他们对于基础研究的意义不是很了解，这个就有点像美国理莱公司在胰岛素之前的那个情况。而且他们两个人不是职业医生，没有经历过糖尿病治疗的那种挑战，所以他们对于医生所面临的困难也缺乏深刻的洞察。可是他们的这些缺陷在竞争对手 Nordisk 那边却恰恰是他们的优势。因为 Ochs Kroll 他特别注重生理机制的研究，而 Hickdon 则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医生。 Hickdon 早期的技术创新是凭借耳垂取血可以进行微量的血液的血糖测试，这项技术当然可以想象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常需要取血。他不光凭这项技术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凭这项技术获得了 Ochs Kroll 的欣赏，所以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的相互信任而且相互激励的，在胰岛素技术的研究方面。而且 Hickdon 的一个特殊的优势是他之前有丰富的职业经验，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人，也跟很多的糖尿病医生交流过。所以和 Peterson 兄弟相比， Hickdon 他对糖尿病治疗的需求和挑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他不光是第一批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医生，还亲身参与了胰岛素生产技术的改进过程。那根据我们之前介绍的情况，从班廷贝斯特到克利普到美国礼来公司，胰岛素发现初期主要的技术改进方向是提纯，因为早期的胰岛素杂质非常多，这些杂质会引发病人身体的不良反应，在注射的部位出现脓肿，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胰岛素的纯度越高越好，而且在这个方面确实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是在胰岛素纯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负面的现象，就是注射的间隔时间缩短了，因为这个是通过观察血糖变化来掌握的注射时间。在胰岛素治疗的早期，因为那些病人都是垂死病人，在医院里面治疗，这个情况并不严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人得到诊断和治疗，反复的注射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Higdon 是从胰岛素开始治疗糖尿病就执业的这样的一位医生，所以他记得很清楚。他说早期的胰岛素的时效，虽然那个时候胰岛素不纯，但是时效好像更长一些，而现在时效却越来越短了。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胰岛素在人体内产生更持久的效果呢？当然一个解释就是倒过来，现在不是胰岛素越来越纯了吗？那么我们就想办法找到在胰岛素提纯过程中哪些物质对于延长它的持续时间是有作用的。所以到了30年代， Higdon 就把延长胰岛素的生效时间作为攻关方向。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提纯的胰岛素中添加一些物质，看看能不能延长它在血液中吸收的时间。但是大多数的添加物都是对人体不利的，所以这里面需要反复的尝试。到了1935年的时候， Higdon 和他的同事叫 Norman Jensen， 他们找到了一种东西，既能够延长作用时间又不会危害人体，叫做鱼精蛋白。鱼精蛋白的原料就来自我们所熟悉的红鳟鱼。添加过鱼精蛋白之后，胰岛素的蛋白会聚集成微小的团块，这种团块在血液里分解的时候比独立的胰岛素蛋白要花更长的时间，所以就相当于延缓了胰岛素的吸收速度，病人打针的间隔就拉长了。鱼精蛋白胰岛素，这是它的名称。鱼精蛋白胰岛素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糖尿病病患的生活质量。按照美国那位著名的糖尿病医生 Jocelyn 的说法，由于鱼精蛋白胰岛素的发明，使得胰岛素的产业进入了 Higdon 时代。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项发明，那么所有国家都希望能够获得鱼精蛋白胰岛素。 Nordisk 这时候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它可以在市场上去尽可能的销售它生产的这种产品，它也可以把技术授权给其他公司，让本地的企业生产， 使得本地的糖尿病病人能够尽快的获得这种新型的胰岛素。黑格顿就选择了后者。他授权的对象包括美国的礼莱公司、加拿大多伦多的康诺特实验室，还有其他的欧洲公司。那大家都知道 Nordisk 本来是可以利用这项技术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他选择将技术分享给其他国家的做法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丹麦从胰岛素发现的受益国变成了对糖尿病治疗做出重大贡献的创新者。而做出这一转变的灵魂人物是公认的 H.C. Higdon。 他是一个特别严肃的、特别注重细节管理的人。有人回忆说，他的身上散发出权威的光环。那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往往就缺乏趣味性，所以关于鱼精蛋白胰岛素的发明没有留下来什么故事，相当于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那这个发明上市之后，在丹麦两家胰岛素生产商的竞争中，平衡立刻发生了逆转。过去 Novo 是有优势的，但它的优势主要是产品的服务功能，让用户在使用中觉得更加方便。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用户的关注点回到产品的基本功能，胰岛素在体内的持续时间，服务方面的特色对用户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 Novo 就非常恐慌，他就看到他的市场份额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大家又回去买 Nordisk 的胰岛素。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了，他给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企业都授权，但是当 Novo 也去找 Nordisk 找 Higdon 请求生产授权的时候，Higdon 拒绝了。在丹麦，药物是没有专利的，但是配方是有专利的。Nordisk 申请了专利之后，再加上 Higdon 拒绝向 Patterson 兄弟授权，这也就意味着 Novo 没有办法生产出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胰岛素。他们两兄弟只好铤而走险，仿冒生产鱼精蛋白胰岛素。后来他们在技术上甚至做了一些改进，比如在这个鱼精蛋白胰岛素里面加锌，使用更方便，但是他们始终无法绕过 Nordisk 的专利。那仿冒生产的做法没有办法瞒得过Higdon， 他不会容忍，所以他就把 Novo 公司告上了法庭。官司从1938年一直打到1941年。这个官司对于两家公司的意义当然是不一样的，对于 Nordisk 来说，官司输了只不过是增加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对于 Novo 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官司输了他就没有办法生产了。所以到了1941年，丹麦高等法院判决 Novo 败诉，这样 Novo 一下子就陷入了经营危机。前面我们提到 Novo 曾经将产品线扩大，包括羊肠线和胰蛋白酶产品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因为胰岛素核心产品的利润下降，另一方面也是 Patterson 兄弟 为 Novo 准备的退路。万一我们不能生产胰岛素了，那我们可能还可以生产一些别的产品。但是就在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外部冲击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于健康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更不用说对于糖尿病人来说了，因为胰岛素中断那就是一个生存和死亡的问题。其实在发现胰岛素之前，在开发糖尿病的早期治疗方案的时候，人们已经从战争中获得了一些经验。比如在19世纪普法战争期间，就有医生发现巴黎围城的时候因为物资供应不上，但是有些病患的高血糖症状却减缓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的监控更加广泛了，这个时候就发现没有战争的国家糖尿病的死亡率不变，比如日本和澳大利亚。而欧洲那些食物配给受影响的国家，糖尿病的死亡率下降了。这种下降在城市比在农村更明显，因为在农村多少还能搞到一些食物。当然这种食物配给对糖尿病死亡率的影响主要是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是完全依赖胰岛素的。那么在过去没有胰岛素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一型糖尿病在战争期间怎么样存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发生过一个著名的一型糖尿病患者自救的故事，跟中国有关。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犹太人的夫妇，叫做维克多和艾娃，他们的姓是萨克索。这个犹太人家庭条件比较好，维克多是化学工程师，艾娃在英国在瑞士上过私立学校，据说会七国语言。那对于欧洲的犹太人来说，可能会七国语言也不算是特别奇怪。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他在捷克，他又是犹太人，这样就有两种语言了，捷克语和伊迪叙语。然后他在英国上学，在瑞士上学，这样可能就增加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五种语言了。 Eva 的晚年是在智利生活，大概在那里生活了二三十年，所以他应该会西班牙语。中间他在中国又生活过几年，很可能懂一点中文。所以即使以我们掌握的非常不充分的信息，其中语言并不夸张。他们是在1940年结婚的，这一年 Eva 19岁。结婚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逃命，因为那个时候情况已经很糟糕了。然后他们的办法是最终买到一张船票到了上海，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允许犹太人入境了，而上海对犹太人入境的限制是最少的，而且上海在本地有犹太人社区接应。我们在之前的一期节目叫做《最后的上海王》里面曾经介绍过上海的犹太人在租界里面掌握着主导的地位，包括萨顺，包括加道里，还有著名的哈同花园的那个哈同，这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是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在上海组织欧洲犹太人的救助工作，维克托和艾娃就是受益人。到了上海以后，两个人都找到了工作。维克多是化学工程师，在一家纺织厂里面做织物印染的工作，艾娃就教授英语为生， 在这个时候，艾娃被诊断为糖尿病。当时胰岛素治疗已经很成熟了，所以糖尿病并没有马上的危险，而且上海是一个自由港，世界各国的胰岛素都可以买到。不过情况的变化就非常快了，因为那时候战争越来越紧迫，他们就发现胰岛素的供给开始出现不稳定。当然黑市还有，但是黑市的产品呢又不那么安全。考虑到胰岛素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供应可能不那么可靠，所以他们就必须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掌握的胰岛素的来源。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年轻人，很有想象力，就决定自己来生产胰岛素。维克多在上海找到了一本专业教材，叫做贝克曼内科学。这本书里面记载了多伦多大学的提取动物胰岛素的方法。他是个化学工程师，有了这样的一个教材就可以开始自己动手了。然后他们又找到了一个中国人帮助他们，这是一位王先生，他是政府的食品化验师，他有一个小的实验室，他把这个实验室借给维克多用于提取胰岛素，并且自己也参与提取的过程中。不光是需要实验设备，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冰块，获得低温需要酒精来提取胰岛素。这些东西在平时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在战时都是非常稀缺的。他们在市场上购买的水牛的胰腺开始提取，然后用兔子来做对照实验。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在于没有血糖和尿糖的测量方法。虽然有兔子作为实验对象，但是掌握不了准确的数据，只能是根据兔子发生低血糖休克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观察胰岛素的效力。这个当然就听起来非常的粗糙了，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一开始胰岛素还是可以有一定的供给的，所以他们就用市场上买到的胰岛素和他们自己提取的胰岛素做对比实验。这样做了一年的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日军虽然不像德国人对犹太人实施种族屠杀，但是他们也把犹太人关到了一个类似于集中营的这样一个区域，在上海市区划了一个隔离区。那么有了隔离区之后，物资的进出就非常困难了，胰岛素的来源就彻底中断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自己提取到的胰岛素直接用于人体实验。艾娃就接受了注射，没有想到提取液的效果很不错。然后社区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其他的那些濒临死亡的糖尿病患者也获得了这种提取液进行注射，效果也不错。据说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在犹太人隔离区救助了200多个糖尿病的患者。病人给他们付钱，艾娃说千万不要把钱给我，你们要是付钱就付给那位上海的食品化验师王先生。他们就凭着这样的一种土法生产的胰岛素度过了整个的战争期间，一直到1945年。这个时候美国的胰岛素又开始能够供应中国市场了。后来两个人就离开了中国， 到了美国，他们定居在纽约。在纽约，那位著名的糖尿病治疗医生 Jocelyn 听到了 Eva 的故事，就请 Eva 来参加糖尿病教育。这对夫妇在50年代曾经在美国很出名，受到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接见， CBS 电视台还制作了电视剧。表面上看 Soxell 夫妇的成功，他们是年轻自信而且有专业的训练，但实际上这也反映出胰岛素早期生产的特点，工业化水平不高，直接从动物原料提取，所以普通人只要掌握一定的化学知识，仍然是有机会参与胰岛素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 Soxell 夫妇的实验其实也延续了胰岛素发现史上班廷医生那种草根创业的精神。当然这是一个特例了，如果你要救治大量的病人的话，那你还是要用工业化的生产。所以我们回到丹麦的当时的环境来看， Novo 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它的产品落后于 Nordisk， 同时它的生产也受到战争的威胁。当然战争的威胁对于 Novo 和 Nordisk 是一样的，但是两家走的路线就差别很大了。其中 Nordisk 很快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损失，因为 Nordisk 的负责人 Hackdorn 医生他是坚决反对纳粹的，所以二战开始之后他是拒绝向德国出口胰岛素。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损失了一个市场。后来丹麦又被德国占领，丹麦被德国占领之后， Nordisk 就没有办法向英国出口胰岛素了，而英国本来是 Nordisk 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所以这样一下子他就失去了两个市场。这是在市场这一端，在生产那一端 Nordisk 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的一线加工厂设在立陶宛。为什么这个一线加工厂不放在丹麦而要放到立陶宛呢？这就是 Novo 和他的竞争导致的。当时丹麦有一个冰淇淋的生产商，相当于一线供应的这么一个垄断性的商人，他看到了胰岛素的市场价格，所以就要求一线涨价。 Hackdorn 觉得这种动物产品哪里都能获得，所以没有必要妥协，而 Patterson 兄弟他们很灵活，他们就妥协了。这样的话丹麦本地的这些一线产品就都归了 Novo， 而 Nordisk 不得不把工厂设到立陶宛去。当时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立陶宛也有港口，而且那边的无论是投资啊还是劳工其实也更成本也很低。但是在战争期间情况就不同了，1940年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占领立陶宛之后， Nordisk 的这家工厂就被收归国有了。好，后来等到德国人又把苏联人打跑，占领了立陶宛之后，这家工厂又一次受到了破坏，所以这就使得 Nordisk 的加工能力严重的缩水，最后只能够向本地市场，也就是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供货，而没有办法再向欧洲提供产品了。另一个糟糕的事情是，他本来有一些海外的专利费，他不是授权李来采用鱼精蛋白胰岛素的生产方法，但是现在这些专利费他已经拿不到了， 也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所以企业的收入受到了多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诺瓦又一次的去找到了 Hecton， 请求他授权他们生产鱼精蛋白胰岛素。这次 Hecton 同意了，可能是他觉得经济压力太大了。条件是使用这项技术必须向 Nordisk 付费，而且还要支付之前他们侵权的费用也交纳清楚。Nova 就同意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在战争中 Nordisk 业务收缩，而 Nova 仍然能够获得 Nordisk 的授权来生产胰岛素。这是他们两家之间的事情。另一个影响的因素是外部环境。在二战开始之后，丹麦是中立国。中立国其实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两边都不能得罪。所以在那个时候， Nordisk 决定不向德国供货，但是 Novo 决定继续向德国供应胰岛素，而且这个决定是得到丹麦政府的支持的，因为这样可以有助于减缓两国之间的这种矛盾，避免德国去侵略它。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德国侵略丹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要控制波罗的海，这个跟丹麦政府和它的友好关系没有不受影响。所以后来德国还是破坏了丹麦的中立，因为丹麦人口很少，也没有什么军队，这个侵略过程是非常短的，据说是两边的交火只持续了4个小时，丹麦就投降了。但是德国在丹麦的政策和德国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政策是很不一样的，可能历史上因为丹麦和德国一直比较亲密，所以当德国占领丹麦之后，他并没有采取像其他国家一样的那种非常严厉的管制措施。这个在二战中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 Good Germany， 就是说德国好人。德国人到了丹麦之后，丹麦的政府可以继续管理国家，丹麦的议会也可以继续工作，甚至丹麦的犹太人也不像欧洲的犹太人一样没有受到灭顶的打击。整个丹麦的犹太人绝大部分都逃到了瑞典，只有500人左右被德国人抓到欧洲去，而且没有送到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战后他们大部分人存活下来了。这是一种就特殊的占领政策。同时在整个二战期间，丹麦不是一个主要的战区。盟军的确后来在战争后期轰炸了丹麦，但是轰炸的地方都很小，破坏不大。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首先 Novo 的生产设施得以保全，而且在德国占领丹麦之后，根据德国占领军的要求，Novo 不光向德国出口胰岛素，还向整个的欧洲，因为大部分地方都被德国占领了，整个欧洲的胰岛素都由 Novo 来提供。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和德国占领军合作，也就是成为纳粹的合作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Novo 甚至扩大了它的产能，提高了市场份额，至少 Nordisk 丢掉的那些市场份额，除了英国这种同盟国以外，大部分都被 Novo 接手了。这样在二战期间，两个公司就出现了相反的命运， Nordisk 收缩得很厉害， Novo 则尽可能地实现了扩张。当然到了战后， 挪威的这种做法受到了清算。政府做出了一个决定，说战争期间挪威所获得的所有的企业利润都必须上交给政府。他们两兄弟 Peterson 还去政府呢做了申诉，说一开始向德国出口这个是你们政府支持的，但是二战结束了，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个姿态对他们进行处罚。虽然进行了这种处罚，但是挪威的生产能力没有受到影响，它只是没有利润了。而且到了战后的恢复阶段，整个欧洲因为被战争破坏得很厉害，他们的生产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在他们恢复之前，大家突然发现挪威的生产能力是有用的，所有这些国家的糖尿病人他们仍然需要胰岛素，还是需要由挪威来生产。所以在战后的时候，挪威一开始就得益于市场需求的恢复，同时他又领先于受到战争破坏的竞争对手。这样二战当然对于多数企业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可是挪威却通过二战期间这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设施的保全，一下子成为国际市场上胰岛素生产最有竞争力的一家企业了。相反，诺迪斯克就要从头开始，当然这个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到了1949年才收到战争期间那些同盟国制药厂欠他的这些专利费。但是即使这么困难，海克多恩这个当家人他对诺迪斯克的生产方向仍然有着一个严格的把控。曾经在二战期间有人说，现在最受欢迎的产品是青霉素，青霉素也是一种生物制品，我们是不是可以转而生产青霉素？但是海克多恩拒绝了，诺迪斯克始终是聚焦于一种产品一个领域，而且他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一直持续下来。这样到了1946年的时候，从鱼精蛋白胰岛素发展而来的一个产品叫做 NPH 胰岛素由诺迪斯克开发上市，成为市场上最成功的产品。基本原理是差不多的，主要的改变是添加了金属锌，这样注射之前就不再需要调整溶液的pH 值，把一个需要在注射前调整的产品变成了一个即用型产品，非常方便。在治疗方面， NPH 最大的优点是病人注射之后可以完整的睡眠，晚上不再需要起来打针了。后来他们还发现NPH 是一个持续时间相对长的胰岛素产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短效的胰岛素产品，而这两个胰岛素产品呢是可以混在一起用的，也就是同时注射，这样的话就又提供了一种方便使用的条件。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各种各样的持续时效的胰岛素以及它们之间能不能混合起来注射，这些是整个胰岛素产业长期的改进方向。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胰岛素注射器，在它发明之后到现在差不多快100年了，还在不断的改进。 NPH 这种产品不光影响到当时的市场，而且有持久的生命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胰岛素黑克多恩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说法。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 NPH， 就是 Neutral Protamine Hecdone。 最后一个单词 Hagedorn 就是这个发明人 Nordisk 的当家人 Hagedorn 的名字。这也是 Nordisk 以生理学实验研究为基础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在这之后， Nordisk 出现了一些内部的问题，因为 Hagedorn 他是对专利权特别敏感，这个和当初 Nordisk 创立时候的他们的承诺有关，就他们不希望因为有专利权的问题而影响向整个社会提供这种新型胰岛素。但是时代不同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发明人本身也应该享有专利权的收入，所以这个时候 Hagedorn 就和他的科学家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当然会对他们的研发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 Nordisk 后来就逐渐的在研究方面不那么活跃了。 Hagedorn 是1971年去世。今天我们来看整个丹麦的胰岛素生产的贡献最大的第一个人物当然是 August Krogh， 他把这个技术从加拿大带到了丹麦。那么在研发方面贡献最大的人就是 Hagedorn， 因为在他的主持下，丹麦的胰岛素研发变成了一个世界领先的这样一个水平。从一开始他们需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技术，他们依赖多伦多大学的技术，依赖美国理莱公司的技术，反过来现在可以向其他国家来输出自己的技术发明，而且这项优势一直保持到现在。 Nordisk 的鱼精蛋白胰岛素的发明对于 Novo 的 Patterson 兄弟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由此意识到基础研究对于药物企业的重要性。虽然他们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们可以开始培养自己的研发力量。1937年，一位从哥本哈根大学获得药学硕士学位的员工，叫做 Knud Hallasmoller， 加入了 Novo 公司。6年之后，他成为实验室的主任。在他的领导下，1952年Novo 发明了 Lente 系列胰岛素。 Lente 系列胰岛素还是继承了 Hagedorn 所发明的鱼精蛋白胰岛素的所追求的功能的方向，只不过它现在不用加鱼精蛋白了，只加锌就可以了，而且可以生产出不同的持续时间的药物，有长效的也有速效的，可以充分的满足糖尿病人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对于血糖管理的需要。 Lente 系列上是代表着胰岛素研发的创新前沿从 Nordisk 转移到了 Novo。 从这时候开始，各类不同的功能的特点的胰岛素纷纷的发明出来了，有的是短效的，有的是长效的，有的是可以结合使用的，有的是单独使用的，使得糖尿病的治疗，作为医生来说，他们有了一些非常充分的治疗选择，有很多办法来帮助病人。这样50年代的时候 ，Novo 就替代了 Nordisk 成为世界的胰岛素之王。这个胰岛素之王的证据之一是美国的理莱公司向 Novo 获得了 Lente 系列胰岛素的授权，当然它是用了一个另外的名字，但是这个技术是从丹麦授权，在丹麦发明，然后又到了美国来得到使用的。从此之后，整个胰岛素生产企业的 研发方向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不同的时效和不同的混合的条件，一直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第三代胰岛素，所谓的胰岛素类似物出现，糖尿病治疗中所需要的短效胰岛素、长效胰岛素，整整的产品系列的各种各样的组合，才算是有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和比较理想的答案，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市场上的胰岛素产品的系列。一直到现在，鱼精蛋白胰岛素仍然在一些国家，在一些市场中得到使用。这个和丹麦的这两家胰岛素生产企业他们所做的产品创新是分不开的。当然在此期间，美国市场也有他们自己的创新，但是相对来说更加活跃的创新是出现在丹麦市场。而这种活跃的原因跟两家公司的这种面对面的激烈的竞争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本期内容，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讨论糖尿病治疗药物的新的发现，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好，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